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今天和下周三将为你分享一个从单亲妈妈到九个孩子的母亲的传奇故事。主人公的名字叫舒舒，他曾将自己的故事经历撰写长文发布在行在恩典中的女子微信公众号上，后来境界微信公众号转载了他的文章并做了改编，文章的名字也改为爱永不失败，上下两篇。太太空间因节目需要，在境界改编的基础上，经删减后隆重向你推送这个在婚姻破碎中重新找到爱的故事。舒舒写这个长篇故事，诚如他在文章前言所说，2005年7月，我以为会永远的婚姻破裂了，感谢上帝，我破碎的心已得了医治。可越来越看到网上、电视上、生活中演绎更多的婚姻悲剧，满眼望去都是婚外情、婚外恋、第三者的故事，而背叛的证据已从手机短信到网聊记录，再升级到手机自拍色情录像。我为那些践踏婚姻忠诚的，为那些在极端痛苦中煎熬的女人或者男人，也为我们这些不断沉沦的凡人感到心痛不已。其实，当那个夜晚无意中知晓前夫外遇，我在崩溃中责问上苍，为什么竟然会发生在我身上？人在重大打击面前，总会把过错推给老天爷，认为上帝不公平，让自己这样倒霉，却总忘了看自己。如今，我知道是上帝用我破碎了的婚姻来点醒我，拯救我。这痛彻心扉的经历，让局限在情爱和家庭之爱中的我，突然被暴露在无爱的境地，然后又用他的大爱来包围我，带领我，走到更宽广的天地，让我认清自己在爱中的缺点和不完全，也让我因自己经历过的切肤之痛，能清楚体会他人同样的痛。于是，我允许自己再回忆一次过去，看自己这一路是如何走来，只盼望能给伤痛中的人一些安慰，知道天不会因此塌下来，爱不会就此泯灭。那么，今天唐曼我就来为你分享舒舒的故事上集。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舒舒说，我和前夫是70后，从高中时代青梅竹马，懵懂的初恋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大学时代分开在两个城市读书，4年中鸿雁传书，积累了几大摞情书。曾经也想象到老了白发苍苍时，两人凑在一起看年少的情书，该是最浪漫的事。毕业后费了9牛2虎之力，两人才得以在一个城市工作，接下来就是结婚、买房、生子，一切顺理成章。我们的初恋似乎可以成为此生的唯一。我们美满的婚姻一直都是同学朋友中的佳话，在我们居住的小区，我们也是典型的相亲相爱、甘甜如蜜的模范夫妻，加上小宝贝的招人喜爱，就成了模范家庭。然而我们的爱情神话却在一个月内分崩离析，轰然倒塌。 每一个邻居或朋友知道此消息，都瞪大眼睛，张大嘴巴，震惊到无法相信。我是无意中在他忘记关掉的 QQ 上发现了他的出轨。在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一个词，晴天霹雳。那些赤裸裸的聊天记录，只在几秒钟之内就将我彻底击垮。我捂着嘴巴，大口喘气，怕自己发疯叫出来，因为他的父母还在隔壁房间。心脏抽痛的我，只能在屋内来回踱步，像是一张上弦的弓，随时都会把自己射到什么地方撞死算数。这事以后，我特别能理解很多为情病而自杀的人，就是在那样一个短暂的瞬间，没有熬过去，没有找到一个支撑点，曾经以为的生命意义被颠覆时，真是很容易就放弃了。我不能理解他如何可以一边和我继续过夫妻生活，一边同时进行着风花雪月，他怎么可以忍心让爱了十年的我活在巨大的谎言中。那种遭欺骗、遭羞辱的感觉，应该是我28年生命中最惨痛的经历吧。我的学业工作一直是那么风调雨顺，从乖乖女到优秀生到好员工，我真是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所以上帝就干脆让暴风雨一次性来凶猛浇灌了。我无法安静，给他电话让他回家，他在电话里极不耐烦，甚至掐掉不接。我头一次说，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死了。可见到我，他张口就训斥说，急什么急，我朋友胃出血都进医院了。其实他所谓的朋友正是他的情人，所以他才紧张到忘记了关电脑就匆匆出门。待我拆穿他，他的冷漠与绝情更让我惊讶到无语。我冲他叫出有生以来最狠的话，我说，我恨你，我要恨你一辈子。那时真觉得会恨一辈子，不过现在知道不会，因为恨只是在折磨自己。我在深夜匆匆拿了2件衣服冲出了家门，他只是象征性的在电梯口荡了一下。我拦了一部出租车，漫无目的游走在大街上。那时觉得天地之大，却无我容身之处，若不是想着我的可爱宝贝，那晚就结束生命了吧。接下来也无非是些俗套，为了逼我签离婚协议，他的情人搞出百般花样，捏造许多莫须有的事。感谢上帝让我在签协议时顺利地找到一个大公司工作。我为自己所遭遇的这些事还特意去咨询了公司的心理医生，医生说这段婚姻不值得留恋了。其实我还想听听他有什么好办法能帮我撑过去。唉，如果我当初能找一个信上帝的人讨论一下，也许是另一番光景。离婚后，诽谤闹腾并未终止，在伤痛中我选择了离开，离开这座伤心之城，打算就这样一去不归，封存所有的记忆。
只因不认识你， 我的呼吸，其实你从不曾丢弃每一个爱的你。
太太空间，我是唐曼，为你分享境界文章叔叔的故事，爱永不失败上篇。叔叔在文中写道，离婚后我不许家人跟我多说什么，也不许他们讲谁谁的不是，朋友们也无法安慰我，因为平常我安慰别人头头是道，他们没有开口我已知道要说什么了。总之我在自暴自弃和自强不息两个选择中上下沉浮，在绝望和希望两条路上迂回徘徊。我知道没人能救我，而我自己好像也不能，或者时间能，但那将是一个很漫长痛苦的过程。小区的一位邻居也是好朋友，看到我的憔悴模样实在是不忍心，有一天建议我说，就在小区里有一处地方有基督徒的聚会，你去听听看，或许会有帮助。我正好巴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占满，这也是排解痛苦的办法。于是有一个周日我就去了那个聚会，然后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听到那天的赞美诗，后来又听了他们分享几段圣经的内容，我虽然不懂，但却涕泪滂沱。我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我，在那样的绝望中给我平安的喜乐。那天的诗歌除你以外似乎就是唱给我听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的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那似乎从天而来的声音像一双温暖的大手伸入我心，替我抚平伤口，又揽我入怀，告诉我在他那里可以得安息。那时我什么也不懂，我只是感动，却不知为何感动。我好像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却不知道他为何能够护卫我。我只有止不住的泪水，那个聚会成了我在其他任何人面前都不能流的眼泪的收容所。那一次有位大姐跟我说，不要觉得十年无法接受，人的爱是会变的，20年、30年、40年都有变的，只有上帝的爱才是永恒不变的，亏缺了上帝的人的爱都是自私的，都是易变的，这就是事实。我似乎一下子茅塞顿开，想的脑袋要炸掉也想不通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这个答案比任何人对我的安慰都切入我心。虽然对上帝对他的话我还什么都不懂，因为我们生在无神论的国家，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我们一直被教导要相信人定胜天，尽管太多的时候我们深深意识到人不能胜天。其实对于上帝，在离婚以前曾在教育孩子的论坛上，我认识了一位身在美国的贤妻良母，她和一些妈妈之间的讨论经常提到圣经，说那是教育孩子最好的宝典。但在我家庭生活顺心如意时，我从来不在意那些，以为此生有满意的老公孩子，靠自己也可以幸福，不需要什么上帝。后来有了一些家庭矛盾时，那位母亲推荐给我一个讲道录音，我当作婚姻家庭辅导来听，觉得里面讲述的解决婚姻矛盾的原则还是挺有用的。但可惜因为不信上帝，我也不知道如何依靠上帝来帮我处理婚姻问题。而且在得知丈夫背叛之后，我对不认识的上帝还充满了责怨。可上帝奇妙的手一步步带领我，把我从痛苦的深渊快速解救了出来。 我之后每个周日都去那里聚会，心里的悲苦委屈渐渐得以消除。那时他们还为我祷告，求上帝让我能有宽容的心，如果我的前夫回头，让我还能接受他，爱他，比从前更爱他。我在心里说，这打死我也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前夫很快结婚生子，我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之后，我就离开了伤心地，去了香港工作。去之前决志信主，把自己的一生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我的父母因我的离婚都很难受，他们心疼女儿所受的煎熬，心里难免生出很多的怨恨。我虽然已经走出来了，但却没有办法劝他们释怀。在香港时，父母经常跟我周末去教会，听着听着，那些怨恨的话就少了些，但他们还是难以放下。最后，牧师让他们看到神在我身上所起的奇妙作用，告诉他们，不是因为我的软弱我才放手，是因为上帝的大爱让我选择了爱，放走了恨。一向认为难以接受人人有罪论的母亲，最后也承认了自己有罪。我的父母和孩子在香港的时间里都信了上帝，因为脱离了恨的情绪捆绑，他们都比从前轻松了，快乐了。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
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太太空间，我是唐曼，继续为你分享叔叔的故事，爱永不失败上篇。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境界。叔叔说，其实去香港时是打算永远再不回这伤心之地，只是因为我带着孩子，又请父母帮忙照顾，其中签证问题实在麻烦，之后母亲的健康又出了状况，再不忍心让渐渐年迈的父母为我遭罪，却又无法解决一个人工作和照顾孩子的难题，结果又重新回到了伤心地。但奇妙的是，当我回来时，我不再怕痛了，不再害怕面对伤心的回忆了，我知道这是神医治了我。我从没想到，当神的爱沁入心中，会有多少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当我回来后，安排孩子和他的父亲见面，要给孩子买玩具时，我心中竟然会想到给他们的孩子也带一个。这想法着实吓了我自己一跳。但转念， 我就意识到是那双奇妙的手的确是在慢慢带领我去理解更深的爱。当我学习上帝教导的爱时，才知道从前的爱是多么的狭隘。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里面我大概有一大半都做不到，可从前的我还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了解爱，是多么的会爱。上帝还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要爱仇敌，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这得有多难？要怎样的操练才能做到？有谁能去爱那不爱我们的人呢？我们岂不是都想自己付出的爱能有同样的回报吗？我爱你，你不爱我，那我就恨你，搞不好还有人一冲动就去杀了自己曾经爱的人。同样，在背叛里，对弃绝了爱情的那个人，我们要把他恨个半死，甚至咒诅他不会幸福，或干脆叫他不得好死。我们大多数的人岂不就是单爱那爱我们的人呢？所以我实实在在晓得了自己曾经爱得多么肤浅，我也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好好学习这爱的功课。离婚时，儿子两岁不到，之后我们相依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很享受，也很幸福。对待生活中缺少一个男人的事实，我们坦然面对。感恩的是，虽然孩子少了父亲的爱，我少了丈夫的爱，可我们依然享有亲人的爱，朋友的爱。最重要的是，我们都依然拥有去爱别人，去微笑拥抱生活的能力。刚开始时候，看着孩子，我就会心酸心痛，难过就是因为想着我们所没有的。等到宝贝大一些，有时他也会要爸爸，或者要我再给他一个新爸爸。我就坦诚告诉他，妈妈会努力，但我们一定要等一个爱妈妈也爱宝贝的，这不容易，也不一定会实现。如果可以，我们就感谢上帝，如果不可以，宝贝就要学会多思想我们所拥有的。其实不要以为孩子不懂，不要认为孩子心中会有阴影，当缺憾成为现实，只要乐观面对，单亲的妈妈或爸爸，自己先不要觉得悲苦，快乐依然会回来。遭遇背叛是悲伤的，但沉浸在怀恨和报复里是更加可悲的。因为恨是身体里的毒瘤，不仅损伤心灵，也摧毁身体。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智慧的选择应该是擦干眼泪，继续去爱，爱得更宽广更博大。能解决问题的永远只有爱，仇恨和战争只会毁灭。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永不止息。我喜欢把最后一句翻译成爱永不失败，因为其他的方法都会失败。
没有你，我将去哪里？如果无法清醒，注定是悲剧。如果不是你，生命有什么奇迹？ 还能与谁相聚，不知与谁别离。谢谢你改变了故事的结局，把我拥入永恒爱里，一心追随，淡淡仰望你圣洁美丽。谢谢你曾走过那一片土地，带来不朽生命气息，留下平安结果忧虑。谢谢你改变了故事的结局，把我拥入永恒爱里，一心追随，淡淡仰望你圣洁美丽。谢谢你曾走过那一片土地，带来不朽生命气息，留下平安结果忧虑。
叔叔原以为的幸福婚姻，在婚外情的重创中戛然而止。面对受伤的局面，就像叔叔在文中所说的，要么自暴自弃，悲观度日，要么咬牙切齿，怀恨报复，要么坚强疗伤，重燃爱心，走进更宽、更广、更精彩的天地。他选择了最后一种。不单如此，他还在上帝的爱里找到安全感，并不断地纠正自己狭隘的爱，让自己准备好做一个合适的、给对方增添快乐的爱人，而不是一个急切等待被对方的爱来填满自己世界的人。叔叔说，要先进入一个状态，有主同在就已满足，其余的一切都是额外赏赐。如果我现在还是个单亲，生活会是另外一幅图画，但一定同样充满恩典、平安和喜乐。如今的叔叔已从一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变成九个孩子的幸福母亲，这个跨越如此巨大，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奇迹？下周三唐曼继续为你分享，欢迎关注收听爱心邮箱IXIN@良友.net，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True.